中共党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被认为与苏联和苏共密切相连，因此在中俄领导人6月28日所举行的视频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感谢俄罗斯提供了有关中共党史的一些资料，而普京则祝贺了中共建党百年。普京说，1928年在莫斯科曾经召开中共六大，目前在旧址上已经建立了纪念馆。他说，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俄罗斯档案馆部门挑选准备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资料。普京更特别强调，苏联当时曾经积极支持过中共的革命斗争，并在中共党建和国家建设中提供过关键的帮助。俄罗斯永远记得双方历史中的这一页。普京说，两国政党互动是双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与俄罗斯的主要政党未来的对话合作将会加强两国的互信。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俄新社最近发表文章，在称赞中共成就的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莫斯科在中共抗日、中共与国民党对抗获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共建政之后苏联所提供的大量援助。这家俄罗斯主要官媒说，中共早期的党建和活动经费全部来自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共产国际。报道说，由沃伊金斯基所率领的共产国际小组1920年4月份抵达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随后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刊物，这些经费全部出自共产国际。沃伊金斯基曾经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他在中国与当时的左翼知识界人士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建立接触联系。沃伊金斯基在中国所使用的化名叫吴廷康，他在20年代的好几年里在中国活动，参加了中共当时的多次党代会，直到1927年返回苏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汉学界利用当时的解密档案，对共产国际当年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联系做了许多研究，并发表了不少著作和研究资料。一些熟悉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活动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十月革命之后，上海等中国大城市聚集了许多俄罗斯的难民，这些俄罗斯难民也出版俄语刊物。沃伊金斯基当时曾在上海以中国生活等俄语出版物的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活动。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列宁和特洛茨基等人一心想发动世界革命，但中国当时并不是他们的关注对象。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当时聚焦他们更为熟悉的德国，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强大，德国的革命时机最成熟。但直到德国革命成功的希望落空之后，莫斯科才把目光瞄向中国。在中共早期建党活动中发挥关键影响的另外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分别是马林和聂伊曼，他们就是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但是与沃伊金斯基5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的善终结局不同，荷兰共产党出身的马林在1942年在纳粹德国占领荷兰期间遇害，而聂伊曼则在1938年的斯大林大清洗中被指控是托派成员，遭到处决。马林曾经是共产国际国际部的负责人之一，聂伊曼是远东布尔什维克红军的情报军官，他曾经长期在远东和中苏边境地区从事谍报活动。聂伊曼拥有许多化名，他出席中共一大时所使用的化名叫尼克尔斯基。聂伊曼的谍报特工经历使他的公开档案极少，导致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确定参加中共一大马林之外另外一名外国人的身份。立场亲俄的 乌克兰主要网络媒体国家网站也在中共百年之际发表长篇报道，详细介绍中共如何诞生、如何夺权，以及苏共与中共的许多历史交往。报道说，莫斯科当时把马林和涅伊曼等人看成是远东事务的专家，正是马林和涅伊曼等人所携带的资金才促成了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涅伊曼的照片直到2006年才在俄罗斯地方上被发现，并被转交给了中共一大的纪念馆。报道说，莫斯科很快改变了对中共的立场，因为莫斯科认为中国当时几乎没有由工人阶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要等待共产党成为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立场促使莫斯科后来寻找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并开始与国民党接触。马林在1921年年底抵达广东，与国民党谈判，随后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交换条件是让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同时放弃对外蒙的主权要求，并不反对布尔什维克红军进入新疆。报道说，1922年之后，马林出席了几次中共的会议，但当时的许多中共代表都坚决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不过，苏俄利用金钱恐吓发挥了关键作用，手握钱袋的马林威胁将要切断对中共的资助，最后成功逼迫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苏俄当时虽然与国民党合作，但是认为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同时推崇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国民党并不信任，因此让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以此制约和影响国民党。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斯大林曾经对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试图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以便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但苏联同时继续支持共产党。二战结束，苏军出兵东北之后，更把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转交给了中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苏共当年帮助中共建党夺权，以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等历史，目前在俄罗斯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今天的俄罗斯人对此也不感兴趣。他认为，苏联确实在过去的百年中对中国发挥过重要的影响，而且两边下注，同时与当时的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两党交往。尼克里斯基说，除了中共之外，共产国际当年也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可从苏联当年派遣到中国为国民党当顾问的一些人的回忆录中反映出来，这是一段无法分割的历史。政治学者伊赫洛夫则认为，共产国际对当年的国际政治影响巨大，是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扩大在世界各地影响的重要工具，但共产国际更像苏共控制的政治间谍组织。一名曾经在1989年随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中苏交恶之后，国家间的接触并没有中断，但是两个共产党间的往来完全停摆。戈尔巴乔夫访华被认为重新恢复了两党之间的交往，不过在1989年时，中共和苏共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共挺过了危机，而苏共两年后灭亡。这位学者说，了解中共历史可以看出中共与苏共拥有共同的基因，正因为这样，苏联解体对中共震撼极大，让中共特别恐惧，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在研究苏共为何会垮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очень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ли во времена Гоминдана и просто оказали большую помощь в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вот японской оккупации.